现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的，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运动还有健身好了。健身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呢，去健身房。对，你看那个名字嘛，健身，所以到健身房很合理呀。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呢去健身房做这些健身的动作，也许会是选择在家里，或者呢去从事各式各样不同的运动方式。那么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健身是现在年轻人非常非常流行的。比方像是巴西武术哦。巴西武术呢是一种这个下肢训练相当重的一项健身运动。那另外一个呢，哇，另外一个是我身边也有蛮多朋友去上这门课的，叫做泰拳。很有趣耶，因为泰拳呢不是台湾的嘛，对不对？泰拳呢它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泰国相当传统的搏技术，特点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使用拳、腿、膝盖、肘攻击对方，那算是一种非常非常注重实用性的徒手型武术。那么泰拳呢，以目前来说，它是可以训练到全身性的心肺功能哦。那我身边真的有蛮多的朋友呢，都有去这个练习泰拳。好，那除此之外，台湾有没有自己的武术？有啊，台湾的武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过去哦，曾经有看过一些电影，甚至呢，我们最红的这个李小龙哦，讲到华人，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李小龙的武术。甚至呢，现在有非常不管是卡通啊、电影啊，甚至动画呢，里面都还会带有这个李小龙的一个形象跟中国的武术在当中。那武术呢又分了非常非常多种哦，甚至连我们以前以为呢是只有长辈才会在公园做的这个太极拳，其实也是武术之一哦。那么过去呢，武术可能是用来在击倒对方，或是遇上一些坏人啊、敌人的时候呢，我们用武术的方式来对打、来搏斗。但是现在武术呢，很多都是为了要这个强壮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可以相当健康。那据我所知呢，有这个武术部分，不管是年龄啊，你小至三岁哦，老至九十几岁，其实都是可以去练武术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这也是相当奥妙的一件事情。请了
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明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这本书呢跟这个八段锦相关哦。那八段锦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呢在古时候发明的健身方法，那由八种肢体的所组成，那内容包含像是肢体的运动跟气息的调理哦。八段锦有人认为呢是气功的一种，那后来呢是被称作是武术的一种。那过去呢，八段锦跟五行系哦、太极拳都是民间广流传的健身方法。好，个过去呢是好久好久古代以前，但是呢现在还是有非常多人呢在推广八段锦。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师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八段锦。
将
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大？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通。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鬼手五一八段锦》，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张振泽师傅，那同时呢他也是中华民族损伤协会第4届的理事长，以及社团法人中华六合精武协会创会理事长。我们的师傅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这本书。师傅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师傅，因为我自己比较少接触到关于到这种武术的东西，其实我有点紧张，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我看还不是那么了解。我觉得今天就特地的邀请您到节目当中，好好来跟听众分享，因为我相信这是对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有益的。那也请我们的师傅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张振泽。基本上我从小就比较好动啊。所以在以前我那个年代，这个家长都期望小孩子多念书嘛，所以大家都没有注重到就是说运动方面。那我又是很好动，所以我在一个这个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的时候以前学校的活动都停了嘛，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附近呢就找六武馆就开始练拳，然后越练越有兴趣，所以就一直练到现在。
那时候是老师您自己想要去上课的吗？还是家长被家长送过去的？
家长是不晓得。
真的？
家长只会要我念书，他只看成绩，他不会去看这个你的运动啊，你的这个其他的。
那当时候您要去习武，算是学习武功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场的里面的算教练吗？师傅他们有没有会说，哎，你要来学习的话，你就是要下定决心呐、然后甚至要拜师学艺、学武这种类似这些说法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啦，有些师傅是有这样子的规矩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公开的，是有武馆，现在那个街面上的跆拳道馆一样，它是一起的，所以我去了之后呢，就是他本来是135一班、246一班，就是 AB 两班啊。结果觉得有兴趣，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都去。
那后来有被家长发现吗？
后来一直没有发现了、啊。后来是因为我到后来有一次我回家，我跟我妈讲，我说、嗯、我好像入选国家队要去打亚洲杯了。
嗯，
我妈就吓一跳。我说可不可以去打？她说你什么时候练武的我都不知道。那后来想了一下，她说去经历一下也好了，我就去参加了那个比赛。
从那时候，师傅您习武到现在，这样已经多久了？
差不多40年了吧。
40年了，
对，
都没有间断过吗？
其实习武是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所以我后来在不管是念书也好，工作也好，其实空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会动一动了。就好像你喜欢唱歌，所以你不见得是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会去唱歌嘛。
嗯，
你随时有机会都可以再唱。所以其实练武就是一种习惯，而且武术啊本身它就是一个保健，还有一个复健。所以你平常如果你上班啊或者是上学，你觉得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可以靠武术的动作呢帮你恢复的。
嗯，因为像师傅您提到，你当时候有武术馆这件事是算蛮平常的可以看到，但因为我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常看到，就像您所说的什么跆拳道啊、空手道这些教室，现在习武的人还算多的吗？这个风气
其实习武的人是非常的多，尤其是最近越来越多了。那一般来讲可能分两大类啦，一类就是你在街面上看到，比如说什么空手道啦、什么跆拳道啊，这些它是有个协会在推广的。那另外有一些是在学校社团里面的，比如说什么国术社啊，什么各种社团。其实国术本来是就在学校的社团里面是比较盛行的，很少就是会开在这个街面上。如果街面可能都是所谓的国术馆啊，就是接骨啊、损伤这一类的。
哦，对耶，对对 对，通常我们听到国术馆都以为就是可能我们有受伤，然后他会帮我们治疗等等的这样的部分。但其实我自己有去了解一下这个武术背景，一开始的武术一开始是防身，到后面有的就变成是算是身体治愈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他应该讲是复健。
哦，复健，
对对对，
这就叫复健。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一题是想问师傅，武术跟医术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其实武术跟医术是一体两面啊，一体的两个面，只是现在的人因为这个可能是媒体的关系啊，或者是潮流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武术就只有防身或者是拼个你死我活这种论输赢的。其实武术它的包含面很广，其实它的基础就是在于医术啊。
哦，真的，嗯，
对，因为练武的人呢、啊，他有一个目标，就是每天要去突破自己的极限嘛。当你在突破自己的极限的时候，你一定会受伤。
是，
所以当你受伤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做复健。所以这个复健就是从医术来的。那你在练武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有这个医术的观念，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或者是事倍还没有功半，反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嗯，因为其实像师傅您说的对哦，因为像现在媒体发达，甚至我觉得很多人对武术这件事情的认识是从电影当中
对
了解。那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他们这些习武之人呢，只要受伤包扎一下，隔天又可以继续打。
对，
我们都觉得，哎，是不是真的这身体都真的如此的强壮的？
其实针对某一些的伤是这样子，没错。
哦，
对。
因为他的身体底子已经打了很好的基础，
基本上他在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就是对抗当中啦，其实他的对抗的动作都是他平常都在练习的，所以他有很可能在平常练习当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经验了。
嗯，
或者是说他的有一些习惯动作会造成他比如说骨头会有一点移位啦，或者是某一种他觉得不舒服的状态，所以他自己就会调整他自己。
是，那我很好奇，像师傅您一开始在像您提到说那时候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嘛，那时候一定就是算对打吗？
我们那时候叫擂台。
擂台，
对，
就是像拳击擂台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擂台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武术，不管是学跆拳啊、脚力啊、拳击啊，你只要敢打你就上来。
哦，
所以他没有分门派的。
没有分门派的。
对对对，而且也不带护具。
这么刺激？
对。
那有没有最严重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呢？
最严重当然是躺得出去啦。啊，
天哪，好难想象哦。那像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擂台，现在台湾都还会有吗？
没有了，因为那个怎么讲，门槛比较高啊，所以它是武术，它并不是一个运动
哦，
所以后来就没有被推广，所以大概只办了三届吧。
哦，这样子哦。
对，
我后来有发现到我们台湾的卫福部当中，因为像我搜寻八段锦，
对，
其实卫福部上面还有一些资料有跟八段锦相关，好像是就是有在提倡，但是他是在卫福部底下，所以就不是什么体育署，就不是跟运动相关，是这样讲吗？
八段锦哦，八段锦其实是中国传下来的这个武术啦，它归在武术啦。
哦，
但是八段锦八式里没有一式是跟攻击法都有关的，所以它不用在所谓现在的这个竞技上面。
嗯，
对。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师父您的那个协会叫做中华六合精武协会，而不是八段协会呢？
因为八段锦只是这个协会里面的这个所教的科目之一而已，它并不是所有的。
哦，其中一门武术。
对，其中的一门。
那六合又是什么意思？
六合是一个门派啦，就是它源自于少林啊。因为少林的时候就是收了很多这个武僧嘛。
对。
当然你知道收的越多的话，里面中国人就是会有好的会跟好的在一起啊，这样子。所以其中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还不错的，就是自己会成一派，就叫六合派。
就像所以是少林寺的分支的意思吗？
可以这样讲。
哦，原来如此。当时候您是创会理事长。
对，因为六合很广啦，它除了十八般兵器之外，各种拳路都有。但是这种像这种套路的东西，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世代来讲的话，可能不太符合一般，比如说上班族啊，或者学生那种素食时代的这个需要，所以就把里面比较能够跟现实生活接近的东西把它拿出来，
比较亲民的是这么说吗？
对，比较亲，比如说徒手疗法啦，或者是肌筋膜的伸展啦，嗯，就像现在的瑜伽。
哦，是。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疯所谓的气功嘛。
对对对，
所以八段锦其实就是一个气功。
八段锦就是一种气功。
对。
那像太极拳呢？
其实，
它是另外一个门派吗？
太极拳也是一个拳法，但是它有攻有防。
哦，
基本上我觉得所有的拳术啊，所有的拳术都应该是从气功的基础开始。
是，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练拳不练功，大脑一场空。
练拳不练功，
对，
练拳不练功，然后嘞，
大脑一场空，
大脑一场空，
对。所以百病丛生啊，
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练到功嘛。
嗯，
所以其实这本书啊提供给大家的就是不是说你只能学八段锦啊，就是你学任何的东西，比如说太极拳啊、五禽戏啊，或者各种的功法，你都可以来参考一下，把八段锦我讲前面里面的功法加进去啊，那你会就会觉得说这套东西对你目前来学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武术也好或者运动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尽管我们没有武术的基础背景也没有关系吗？
当然哦，它的尤其是针对这个没有基础的，像我们武馆的这个教练都是素人教练。
哦，
对，
素人教练。
对，因为他从人开始嘛，
哦，
就是他本身就有病痛啊或者损伤开始学，所以他的经验分享就是比较能够体现到现代人的问题。
因为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些是关于到这个学员的一些心得分享，
对，
然后我就看到你也很贴心的说到了，因为你们是寻找这个真的已经练很久的这些学员，他们来分享他们的经验来说感受度比较深，那在这里可以请师傅你也可以分享几位就是你自己印象所深刻的学员吗？
其实分享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出版社有讨论过了，因为学员太多了，而且有很多都是非常知名的，因为他们限于就是职业的关系啊，他不便于公开来做推荐，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目前还在管的学员、
哦、
就是方便的话就请他们帮我们写的。那其实印象深刻的还蛮多的啦，比如说有一位学员他可能就是他得了癌症，好、哦、那几期我就不说了。那后来他的医生就建议他，因为他看中医也看西医啦，两边都看，就是他的中医就介绍练八段锦。那他来的时候他也没讲他有这个问题，他练了三个月，他很勤快练了三个月，回去之后呢就是医院的复诊，他的指数全部都降了一半下来了，所以他就觉得很高兴，就这样练下去了。
但是一开始你们并不知道他的那个有这样
的
件事。
对，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因为学员本身有隐私的东西嘛，大概来的时候都不会去讲的啦。
哦，
对，
所以师傅您也不会主动去询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来练习这样子？
基本上教的学生教多了，就不太会问。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原因都不一样嘛。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学员来，他的动作做不到。
哦，
动作做不到，那可能就是肌肉的问题，
是
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啦。明显的话，因为我们每一个教练都有这个整复师的这个教练的经验嘛，所以他会去帮他们调整。
嗯，
如果课没办法调整的话呢，课下没有也可以有另外约时间再调整。
是
那但是如果是属于内脏方面、内科方面的话呢，除非他自己讲，
是、
不然的话，我们一般很难去了解。就算有这样子的怀疑啊，如果他不讲的话，我们也不会去主动问。
是，哦，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确实哦，因为像我自己也有看了一些这个学员他们的经历哦，有一些呢，我发现的点是他们的年龄层其实好像都差蛮多的。
对。
是不是有一些感觉好像你才刚上班没多久，但是还已经有牙健康的问题，
对，
然后甚至是什么可能以前在练瑜伽就练现在来练八段锦的都有。
对对对，
那有没有是这里我想问一下，学习的这个年龄层来讲几岁到几岁适合呢？
其实啊，学的年龄层来讲大概最好的话应该是他我们其实最小的差不多有高中啊，高中大学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小就以我为例的话，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想练八段锦，都是喜欢比较快的动作。
哦，是。
那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他可能是第三代的小孩子都在国外念书嘛，暑假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全部都带到武馆里面来，
真的
就要学。学完之后一人买一本书送他们。
哦，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帮助他们一辈子的功法。
是，
至于小孩子接不接受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让他们能够认识，
对，
先认识有这样的一个功法，欸，其实也不错。
对，
毕竟他们可能从小都在国外长大，
对，
对这个比较不熟悉，
对，不太懂中文。
是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是鬼手五一八段锦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张正泽师傅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关系要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什么是八段锦。
去的风景是海洋变幻的潮汐，哦，牵动了我的心，哦，是命运的早晨，是不该遇见的人，哦，是难以抗拒的夜深，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理署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王太太，你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鬼手五一八段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张振泽师傅。其实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八段锦这样的一个名词，那其实它是一个武术当中其中一项，
对，
是这么说吧，对不对？那然后呢，再就是这本书里面它其实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本是修炼精解版，就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照片，然后还有呢动作的解说，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八段锦呢，你可以如何去做到。那首先当然是要先认识八段锦。在书籍的前面，师傅您就提到要先从四个面向来看五一八段锦。
对，因为八段锦其实哈已经流传400多年了，它没有一个门派，它就不属于哪一个门派，每个门派都可以，也可以说是它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简单有效啊。但是为什么我会出这本书呢？就是所有你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八段锦的书啊，或者影片，
是
不管台湾的或大陆的，他们都是只教招数，
嗯，
没有教功法啊。所以这本书呢，除了教功法之外呢，还从另外四个面向来跟大家介绍。所以其实呢，八段锦啊，它虽然是一个功法，但是其中的奥妙你可以放在你现在练的任何的拳术上面，你可以去融合一下，我相信对你目前的这个学习呢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那为什么我这边又看到八段锦又称叫做八段锦呢？怎么那么可怕？
八段锦其实这个是中字的奥妙啦。八段锦哦，锦就是属于这个关节的地方多嘛，锦就是韧带跟肌腱，
嗯，
它一定是在关节的地方比较多，所以八段锦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关节都伸展开啊，关节伸展开之后，你的气就比较通顺了
哦，
所以它是这个意思。
是，这就跟我们平常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都会过一段时间就去给他按摩，
对，
然后他就会说哦，你的筋怎样，就是要拨开啊，你就会气顺了。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
对，那是因为你就是长期的一个姿势久了，肌肉就紧了，嗯，
是
肌肉紧的时候呢，里面就会有气滞或者是血瘀。如果有气滞的话，就是气不走了，气不流通的话，你的生理反应就是会酸。啊，但是当你酸到哈会痛的时候，就是表示里面有血瘀，就是血管里面的血不走了。 啊、哦，所以气滞血瘀呢，就是需要把它挤出来。那八段锦呢，实际上它能够预防，它也能够就是当你把这些血瘀出来之后呢，能够帮你复健，让肌肉恢复你的弹性。
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做一个疗法了。
对，就是保健跟复健。啊，如果说你已经很硬的很紧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徒手疗法了。啊，徒手疗法其实哈，大家国人还有一个很不对的观念哈，就是比如说那个颈椎啊，颈椎我们讲骨刺或者是滑位就去换颈椎，或者是腰椎去换腰椎。啊，基本上呢，其实骨头是蛮被动的。如果你的肌肉不去拉扯它的话，它是不会拉出来的。所以实际上骨头也是被害者，所以你从被害者又给他去加害啊，基本上是没有去根除，所以基本上是应该是从肌肉去着手。
嗯，
所以这个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拔断筋的意思。
拔断筋的意思 ，OK。然后，师傅，您刚刚有听到说，因为有长辈朋友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可能多少都会觉得关节有一些状况，
对，
那就会去看医生。那往往其实西医通常的一些建议，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可能就跟你说，确实你要换一个新的，
对
对。但是因为开刀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侵入性的嘛，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确实对身体来讲那个元气还是会打伤，
对，
所以师傅您的建议是可以的话先用其他的方式先来自我做治疗方法吗？先做复健。
对，其实啊，西医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这个症段很明确啊，去照 X 光也好或核磁共振也好，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问题是在哪里。但是西医呢，因为它是从大体解剖开始的，所以它并不是很了解到肌肉里面的气滞血瘀，所以其实如果医生建议去开刀的话呢，不妨就是你在开刀之前啊，先来
练习一下，
认识一下，做一下徒手疗法，看能不能去解决你目前的问题。
嗯，
啊，然后你再回去再做检测，如果已经 OK 的话，医生说你可以不用开了，那当然是最好了。
嗯，对。对，因为动刀这件事情真的我自己也是觉得是一个元气踏伤的那个。
是啊，像我们不管很多人都是髋关节左边右边换了，膝盖左边右边换了，甚至于所谓的晚睡到症候群也去开刀了，但是呢后遗症还是蛮多的。
哇，这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痛，因为你都已经去开刀了，但是你后续还是有很多很不舒服的状况。
对，越来越不舒服。
嗯，是。好，那今天我们就是也要请我们师傅简单的先跟大家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四个面向来看五一八段锦，那八段锦又是哪八招呢？
八段锦其实啊，很多人的误解啊，就是说这个八式是针对我们五脏六腑的啊。其实这个八式呢，是从我们的这个胸腹腔的气排出来之后，然后针对每一个脏腑，比如说心肺啊，或者是肝胆脾胃，那还有呢，我们从第五式、第六式开始，就是针对你的脊椎。脊椎你知道，所有的神经啊，不管是自律神经、运动神经，都是从椎间盘出来的。
哦，是。
所以你的脊椎如果能够保持它正常的空间，就是所谓的椎间盘啊，保持它正常的空间的话，你这些问题都会没有。因为我们常常听说所谓的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泛名称啊。自律神经就是我们在脊椎后面啊，后肢啊，从这个胸腔到腹腔啊，这么多的地方，比如说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的自律神经失调啊？那基本上呢，八段锦都会针对从你的这个胸腹腔、脏腑、脊椎、神经到排毒，好，顺序就是八式顺序，就把你的整个清理一遍。
嗯，
所以它是一个排毒比较注重的一个功法。
现代人牙健康很严重，
对，
而且像刚才提到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确实真的太多，现在上班族好多人都有，
是
从年轻的到最快退休的朋友都有这状况。所以今天也希望呢，我们师傅可以教我们几招，就是在办公室当中，因为八段锦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空间是很自由的，
对，
然后动作又不会太难。
是，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口诀或方法，要不要简单的让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光是听到就可以来做个练习呢？
其实八段锦之前啊，有一个我们叫小周天的啊， 小周天就是现在一般哈，大家都非常忽略的东西就是呼吸。
哦，
啊，呼吸的重点就像中国字一样啊，为什么叫呼吸不叫吸呼啊？
哎，对，为什么叫吸呼呢？
因为重点在呼气。
嗯，
重点是在呼气，不是在吸气，因为你的本能哈就是会吸气嘛。
对，
你的婴儿离开就不是你的婴儿了，就是。
婴儿离开母体的时候，
婴儿离开母体成独立个体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教他呼吸啊？
没有、啊、
没有嘛，所以他天生本来就会呼吸啊，但是他不会的是怎么去呼气，就是把身上不要的气给排出来。
哦，对耶，
这是一个重点啊。
是，
那我们现在功法啊、哦、很多人啊、哦、有一个错误的练法啊、哦、我先讲，就是他会用嘴巴，用嘴巴吐气。
嗯，
其实吐气不能用嘴巴，而是要嘴巴闭起来，用肚子，
用肚子吐气。
对，所谓肚子吐气，吐气的时候要收小腹。
嗯，
小腹是肚脐以下，小腹要收进去，
是
把小腹的气整个抽出来。当你把小腹的气整个抽出来之后，你的小腹是呈负压的嘛。
嗯，
所以当你身放松的时候，气很自然就会到腹部。
哦，会。
如果气能够到腹部，就表示能到胸部。哦，很多人现在得的这个肺病，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抽烟啊，对不对？为什么会得肺病呢？那就是因为你的肺的胸腔的活动量不够，
嗯，
每天都是缩在那边的，所以你的肺大概只用到这个三分之一，所以另外三分之二没有动呢，很可能就会产生病变了。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呼吸开始，
是，
就是第一个吐气收小腹、嗯、用鼻子哦。就是嘴巴闭起来，用鼻子吐气，
鼻子吐气，
小腹收到底。当你小腹收到底的时候呢，你的胸就自然提起来了。
嗯，
所以是提。
哦，
当你胸提起来的时候呢，你再把头抬一下，下颚往后收，哎，你的颈椎会有一点酸。
对，会顶起来。
那就是表示你的椎这个时候是正位的。
哦，这样才是正位的。
对，这个就是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哦，所以先第一个先练呼吸，
先练呼吸。
对，那呼吸里面的重点就是呼气，
然后呼气又要用肚子。
对，用肚子来做动作，
用肚子来做。那嘴巴这时候都要是闭起来的。
嘴巴，对啊，嘴巴就是讲话、沟通跟吃饭呐、
啊。原来如此，以前都做错了，以为呼气就是用嘴巴。
这个很糟糕啊，哦、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现在有慢性病的、哦，或者来看损伤的、哦，他的我们的这个徒手疗法功力下去之后，他的恢复很慢，然后发现都是因为这个呼吸出了问题，就所谓的逆呼吸。好、哦，逆呼吸就是吐气的时候肚子鼓出来。
嗯，
我晓得这个原理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哈、哦，在练功来讲的话，是对这个功法是没有帮助的。
哦，
其实什么叫做功啊？大家都在讲功，对不对？
对。
什么叫做功？功就是电磁力啊。
电磁力、嗯、
我们身上的电磁力，我们身上都是带电的嘛，
是，
所以脑有脑磁，脑部啦，脑部的电磁力，肌肉有肌磁，心有心磁啊、
嗯、
每一个脏腑都有个别的这个电磁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电磁力呢？那就是从呼吸来的。
哦，
对，那以前我们在讲啊，以前我们这个外界的空气很好啊，所以我们的呼吸新鲜的空气嘛，
是。
但是现在空气越来越糟糕了，那你吸进了，又加上你的这个呼吸的方法不对，你自己能产生功的这个可能性又比较低，当然你的百病就重生了。所以因应现代这种大气环境的不健康啊，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的功能调理出来，就是电磁力能够调出来、嗯、因为电磁力就表示你的什么新陈代谢，你能够把身体不要的东西很快的代谢出去的，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
嗯，除了仰赖那个那什么，现在那个什么很热销的那个什么清净机，空气清净机之外、嗯、自己我们人体呢也要懂得如何去排毒，然后跟学习呼吸这件事情。
对，
这真的很重要。那在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是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可能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也都可以一边伸展的一些动作，对不对？
是，
保持肌肉弹性，这点好像也蛮重要的。
对，其实肌肉不是要它大， 啊，而是它要有弹性。有很多肌肉练得很大，但是弹性越来越小，那灵活性也比较差。那其实上这个对他的身体来讲是有害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心脏哈，就是供应全身血的这个活动的嘛。
是，
我们的心脏就是一个人的拳头那么大。那假如说你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男生女生都有个比例嘛，比如说女生是身高减掉110，男生身高减掉100啊。当你这个体重已经超出那么多的时候，表示你的肌肉也多了嘛。
嗯。
当你肉多的时候，血管是不是要增加？
是。
所以一磅的肌肉，就是你多出来一磅肌肉啊，会增加多少血管，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400公尺。
哦，400公尺。
台大的操场跑一圈。
哇。
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会造成你心脏多大的负担呢？
真的耶。哦、
对。嗯、你不需要去增加它的这个横面积，
除非你是健美先生啊，这种去
健美先生练到那样子，恐怕也不是什么健美了。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蛮有趣的，确实哦，因为像武术，我看很多那种练武功的，也许他们的那个肌肉量是很精算精实，但是他们力气什么，其实也不会输给那些做重训的，对不对？
你看一下哈、哦。这可能是有点影片的关系，对不对？武侠片里面功夫高的人都不是肌肉很强大的人、
啊，对啊，
对
啊，
对不对？甚至女孩子都可以拨倒好几个这个大男生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不是肌力，他用的是气力，是用发出来的气。
是，
其实啊，肌力的力量啊是可以抵抗的，
嗯，
啊，但是如果是用气的话是没有办法抵抗的。所以如果气它因为有穿透力啊，所以它打击下去的时候，它的穿透力可能就会破坏到你的脏腑。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哦，对，确实我们看一些不管是电影啊或是动画等等，他们也都是看起来这个没有很强壮的那个人却是最厉害的。
对，
确实哦，人体是非常非常的奥妙的。那我觉得这本书《龟兽武艺八段锦》哦，非常适合各年龄层，不管你是上班族或是你已经退休了，我觉得这一本书真的是极力的推荐给大家。不管是你对于自己的健康来说，或者是呢你可能自己现在有一些亚健康，
对，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疾病你一直都还没有医好，不妨先去从自己内在，从内功这种武术开始先去做起。那么我也想要问一下师傅，如果现在正在收听听众朋友除了看书之外也想要去找您来习武的话，要怎么样跟您联络呢？
其实啊，我们在这个 FB 跟这个 YouTube 上面啊都有开放这个留言或者是询问啊、
哦、是，
那有很多都是有关于损伤方面的或者是练功方面的。其实啊，这个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书是这个市场的关系啊，我们的书卖的都很快，像这个书已经是几版了，前面已经有差不多有几十万本书卖掉了。
是，
卖掉之后呢，因为没有再印了，
哦，
所以现在很多人要想买以前的书买不到了。
是，
那其实这本书它不是一个小说啊，它是一本工具书。工具书，
嗯，
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翻翻看，说不定就会让你怎么样，
帮助到你了。
对对对、嗯、就是让你的观念改变，你的身体才会改变啊。所以其实啊，你把它买来以后稍微翻一下啊，然后你知道这本书里面讲什么，迟早有一天你会用上。
是，好，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ouTube 频道的名称。
对，
在这里呢，我们张正泽师傅呢的 YouTube 频道叫做中华六合金武协会，那同时他也是粉丝专业的名称，对不对？
你只要打鬼手武艺就可以了。
哦，打鬼手武艺就可以搜寻得到了。
对对对对，
欢迎大家呢，如果尽管你今天可能想要打电话来问我说，三啊，那本书可能已经卖完了，但是大家可以从 YouTube 频道上面用影片的方式来观看这个师傅的动作。好的，最后师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这个补充的呢？
我觉得好，身体是自己的，所以只有靠你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保健啊，那才能够维持的健康，因为财富再多没有健康也没有办法去享受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那任何的医术啊都是帮助你恢复你的自愈力，所以有医术在帮助你，也要靠自己帮助自己。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 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平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